平行警告第五号犹大支派之狮子的揭示，理解大征战的中幕场景。
在我们仍在探讨的这段文字中，他论到启示录第十章中那位降下的天使就是基督。基督作为大力的天使，表明他在与撒旦的大征战收尾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基督将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陆地上所采取的姿态，表明他对全地拥有至高的全能与权柄。当基督大声呼喊时，他呼喊如同狮子吼叫一般。
基督将在大征战的最后阶段彰显他的全能，而当基督彰显他的全能时，他乃以犹大支派的狮子的身份彰显。
救主在约翰面前以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和像是被杀过的羔羊的象征呈现。启示录五五六，这些象征代表着全能的全能与自我牺牲之爱的结合。对于拒绝他恩典的人，犹大的狮子是可畏的，而对于顺从并忠信的人，他将是神的羔羊。使徒行传五百八九。
基督以犹大支派的狮子的身份显现，强调他按着他的神圣时机，既封住也揭开圣经预言的工作。就在时候近了，人类试炼期结束之前不久，将会有某项特别的圣经真理被解封，指明那些必须很快成就的事。
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为要把不久必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便借着自己的天使写明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为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以及他所看见的一切做了见证。念这预言的话的人和那些听见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启示录一一到三。
当那个临近的时候真正进入历史之时，就有祝福宣告给那些读、听并遵守其中所记载之事的人。这个特别的信息是一则时间敏感的信息，只有在时候近了时才能被辨认出来。到那时，就在那时，而不是在此之前，人们才能在启示录这卷书中读、听并遵守所记载的那些事。当时候近了时，向那些读的人、听的人并遵守其中所记载之事的人所宣告的祝福与末时但以理书的开启相呼应。
但你但以理啊，要封住这些话，
封闭这书卷，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书十二四。
那些来回奔走的许多人，这代表对神话语的研读是在末时，也就是当但以理书中曾被封住的话语被开启的时候这样做的。不过在美国的星期日法出台之后不久，还有另一类童女也在来回奔走。
主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使饥荒临到这地，不是饼的饥荒，也不是水的干渴，乃是听耶和华话语的饥渴。人必从这海漂流到那海，从北方直到东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人必因渴发昏。那些指着撒玛利亚之罪起誓的说，但哪，你的神是活的，又说别是巴的道是活的，他们必都扑倒，永不再起来。阿摩斯书八十一到十四。
撒玛利亚的罪就是由亚哈和耶洗别所代表的罪。亚哈代表美国，耶洗别代表天主教会。耶洗别、亚哈以及在加密山与以利亚对峙的假先知预表了星期日法令。在那场对峙中有两类不圣洁的先知，巴利的先知和树林的祭司。巴利是所崇拜的神之一，而在树林中所崇拜的另一个是亚斯他路。巴利是男神，亚斯他路是女神，二者合起来，男神代表国家，女神代表教会。
在但所立的偶像是撒玛利亚的第一位王耶罗波安所立的，他在伯特利和但各立了一只金牛犊。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但的意思是审判，合在一起象征政教合一。这种情形将在强制推行守星期日之前与美国发生。那两只金牛犊是由亚伦的金牛犊所预表的。
牛犊是兽，金象是象，因此
亚伦的金牛犊以及耶罗波安的两头金牛犊代表了在美国强制执行星期日法令之前不久出现的政教合一。就耶罗波安而言，那两座城市为这种政教合一的象征提供了第二个见证，而在启示录中这被定义为兽象。
别示巴的方式代表亚伯拉罕之约， 别示巴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21章，这段经文曾被使徒保罗用来反驳他那个时代那些主张必须持守礼仪律法和割礼才能得救的人。保罗引用的正是别示巴首次被提及的那段经文，他借那段历史在同一个故事里讨论两个相互对立的约。保罗以使女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来代表一个建立在人力之上的约，并将以实玛利与以撒做对比，后者被他用来代表一个建立在神能力之上的约。这段圣经经文是别示巴第一次被提及，后来保罗又借这段历史来描述他个人经历中一个曾在圣经历史中被展示的情形。保罗相信并教导圣经历史会重演。
尽管保罗用创世纪21章的这段经文来说明两个彼此对立的约，但在这段经文中有两个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过这两个并不是保罗从故事中归纳出的那两个约。在经文中，神再次应许要借着以撒成就他使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的应许，并且他也应许要使以实玛利成为一大国的始祖。一段经文涉及四个约，而且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别示巴。
因此他对亚伯拉罕说，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着他的儿子，这话在他眼中就甚为难受。神对亚伯拉罕说，不要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的事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你都要听从他的话，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那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了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他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漂流。创世纪21:10-14。
别示巴代表亚伯拉罕的约，在同一章中，亚伯拉罕也与亚比米勒立了约。
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各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现在你要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诡待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孙子。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待我与这地，就是你所寄居的这地。亚伯拉罕说，我愿意起誓。
亚伯拉罕因着一口水井的缘故责备亚比米勒，那口井被亚比米勒的仆人强行夺去。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是谁做了这事，你也没有告诉我，我直到今日才听说。
亚伯拉罕拿了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立了约。亚伯拉罕又把群中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
他又说，你要从我手里取这7只母羊羔，使他们做我的证据，证明这口井是我挖的。
因此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于是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随后亚比米勒和他军队的统帅菲各起身回到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片树林，并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多日。创世纪21:22-34。
别示巴是上帝与亚伯拉罕之约的象征。圣经中记载了几段与立约有关的历史，将别示巴与亚伯拉罕的约联系起来。比尔译为井，希巴译为妻，希巴与被译为七次的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威廉·米勒正确地理解它代表利未记26章中的2520年的预言，这是他发现的第一个时间预言，也是在1863年首先被搁置的基础真理。在那段经文中，希巴在4节不同的经文里被译为7次，而由7次所代表的上帝的惩罚被称为我约的征颂。
那时我也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孽要再加7倍惩罚你们。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被约的仇。当你们聚集在城中时，我要在你们中间降下瘟疫，你们必交在仇敌的手中。利未记26:24-25。
在利未记第26章中被译作7次，并且代表神之约的征颂的那个词，也就是别示巴一词中的 Sheba， 在但以理书中也被译了2次，一次是写在摩西律法中的誓言，一次是咒诅。誓言和咒诅都译自 Sheba， 因为它不仅意味着7，
还包含盟约或誓言的概念，而一旦违背就会产生咒诅。
是的，全以色列都违背了你的律法，甚至背道而行，不肯听从你的声音，因此咒诅倾倒在我们身上，神的仆人摩西律法中所写的誓言也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但以理书九十一
Sheba 或七这个词指在别示巴的一口井旁所献上的七只羊羔，象征着盟约，而上帝的盟约或他的誓言宣示顺从者得生，不顺从者死亡。
别示巴象征着亚伯拉罕信心所代表的约，因此当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美貌的处女，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愚拙的童女，也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恶人，指着撒玛利亚的罪起誓的时候，他们是在向耶洗别的印记教皇制度宣誓效忠。耶洗别与亚哈联合国行淫，并统治着兽的像美国。
当那同一批美貌的童女说，但啊，你的神活着时，他们就是在向牛犊的金像下拜，正如两位见证人亚伦和耶罗波安所指认的，金牛犊代表兽的像，也就是政教合一。
当那同一批童女声称别示巴的方式仍然活着时，方式这个词的意思是道路，这正是耶利米书六十六中用来指称古道之道路的同一个词。那些童女在说，尽管他们向兽的像下拜，并接受了他权柄的印记，他们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疯狂地在神的话语中来回奔走，寻找由东和北以及从海到海所代表的信息，并且仍自称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但为时已晚。
但从东方和北方传来的消息必使他惊扰，因此他要大发烈怒出去，要毁灭，彻底消灭许多人。他必在荣美的圣山上，两海之间，直达他宫殿的帐幕，然而他必至终无人帮助他。但以理书十一四四四十五，
那些处女正在寻找前两节经文的信息，那在一九八九年末时被解封的最后警告信息，正如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所描述的，当代表前苏联的各国被教皇权和美国所席卷，标示出教皇权最后的兴起与衰亡。在这两节经文中，由东方和北方所代表的信息激怒了北方王教皇，于是最后的逼迫开始。到四十五节结束，教皇权支搭帐幕，该词源自希伯来语，意为帐篷，帐篷是教会的象征，但那是他宫殿的帐幕，代表着国家政权。他把那代表政教合一的帐篷，约翰在启示录中称之为兽的像，安置在诸海之间，海为复数。美貌的处女正在寻找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四至四十五节所代表的最后警告信息，而在紧接着的下一节，米迦勒站起来，恩典期关闭。那时阿摩斯书八十四说，美貌的处女必扑倒，再不得起来。
当那些纯洁的童女一面向兽像下拜，一面又自称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时，约翰把他们比作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却并不是犹太人的人。他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他们是在说谎。
看哪，那些撒旦会堂的人就是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乃是说谎的。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启示录三九。
他们已经接受了教皇制度的印记，从而也接受了他的品性。他们自称是犹太人，或者自称是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但他们却具有教皇的品性，而教皇的所为之一便是坐在神的殿里。他们自称是复临信徒，或者自称在复临会的殿里，但他们并非复临信徒，正如教皇并非基督徒一样。
那些为寻找主的话而东奔西跑的人，并不是但以理书中所称的智慧人，而是被称为童女。很明显，这些经文中那些流离失所、饥饿并渴得要死的人并不明白主的话，因为他们在这些经文里寻找的正是这话。在恩典期结束之前所启示的主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而那些愚拙的、邪恶的或美貌的童女，就是那些没有明白但以理书中所说的知识增多的人。正如马太所教导的，他们没有所需的油去跟随进入婚宴，
那场饥荒就是恩典期的结束。经文中寻求饼、神的话和水
圣灵的阿摩斯书里的童女，就是但以理书中那些不明白的恶人，他们就是马太福音里寻求圣灵的愚拙童女。这三重见证共同指明那些人，他们意识到自己预备婚姻的机会已过去，又没有礼服可以去参加婚宴，因为他们拒绝听那正在被解封的特别信息。从这特别的信息被解封之时起，直到恩典期结束，这段时间就是最后的救恩呼召的时期。未做预备而来到那时，就是在预备去听见，太迟了。
这个世界正沉沦在邪恶之中，陷于欺骗与迷惑，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沉睡沉睡。谁在为唤醒他们而感到心灵的阵痛？有什么声音能传达到他们那里？我的心被带到未来，那时将会发出信号，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但有些人会迟延，未去取得油来补充他们的灯，等他们发现时为时已晚。由油所代表的品格是不能转给别人的。 Review and Herald 1896年2月11日。
十童女的比喻所代表的预言中，油用来象征品格，但金色的油和圣油也象征着神的灵的信息。
站在普天下之主身旁的受膏者，担任那曾赐给撒旦的遮掩基路伯之职，主借着环绕他宝座的圣洁生灵与地上的居民保持着不断的沟通。精油象征着上帝的恩典，上帝以这恩典不断供应信徒的灯，使其不致摇曳而熄灭。若不是这圣油借着上帝之灵的信息从天上倾注下来，邪恶的势力就会完全掌控人类。
当我们不接受上帝传给我们的信息时，就羞辱了上帝。如此，我们拒绝了他本要倾注在我们灵魂里的金色之油，使我们可以把它传达给在黑暗中的人。当那呼召临到，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时，那些没有领受圣油，没有在心里珍视基督恩典的人，就会像愚拙的童女一样，发现自己并未预备好去迎接他们的主。他们自身没有获得这油的能力，他们的生命也因此遭了毁坏。然而，若我们向上帝祈求他的圣灵，像摩西那样恳求，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上帝的爱就会浇灌在我们心里，借着金色的管子，精油就会传给我们。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万军之耶和华说。借着领受公义的日头明亮的光辉，上帝的儿女在世上如明灯照耀。 Review and Herald 1897年7月20日。
阿摩斯书中那些往来奔跑的人，为识别那一类拒绝承担明白在时候近了时被开启的启示录中特殊信息这一责任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增添了见证。
我们正生活在极其危险的时代，我们当中没有一人该在为迎接基督的降临做准备这件事上迟延。切莫效法愚拙童女的榜样，以为可以等到危机来临时才去做足品格上的预备，好在那时站立得住。等到宾客被招入并受查验时，再去寻求基督的义就为时已晚。现在正是披戴基督之义的时候，那时你得以进入羔羊婚筵的礼服。在比喻中，愚拙的童女哀求的油却未能如愿得到，这象征那些没有借着培养品格来为危机之时做好准备的人，仿佛他们会去对灵蛇说，把你的品格给我，否则我就要灭亡了。聪明的童女不能把他们的油给愚拙童女将熄的灯，品格是不可转让的，它不能买卖，只能获得。主在恩典时期的时光中赐给每个人得着公义品格的机会，但他并未设立一种方式使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借着艰难经历向伟大的教师学习而形成的品格传给另一个人，使其能在试炼中显出忍耐并操练信心，以致能挪去那看似不可能的高山。爱之芬芳无法传递，温柔、机智与坚韧也不能给予他人。一个人的心也不可能将对上帝和对人类的爱倾注到另一个人的心里。
但那日子快要到了，就在我们眼前，到那时，品格的各个方面都要借着特别的试探被显明出来。那些忠于原则、持守信心到底的人，正是那些在此前的考验时期里，在试验与试炼中证明自己是真实可靠的，并且按着基督的样式塑造了品格的人。他们就是那些与基督培养了亲密相交的人，借着他的智慧和恩典，得以有分于神性。
然而，没有任何人能把内心的献身与高贵的心灵品质给予他人，也不能用道德的能力补足他人的缺欠。我们每个人都能为彼此做许多事，就是给人树立一个基督样式的榜样，从而影响他们到基督那里去，得着那公义。没有这公义，他们在审判中便无法站立得住。人当带着祷告的心思考建造品格这件重要的事，并按照神圣的模范来塑造自己的品格。青年导师，1896年1月16日。